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千帆中医药大学的校长麻仲学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在湾区也是从事25年的中医了，那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老中医，那最近也是创业开办了千帆大学。你好麻医生。
您好，大家好。
那麻医生呢，他可真的是这个背景真的是跟中医密切相关哈。他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青海大学医学院的本科。那像我刚才讲了，是已经在湾区从业就已经有25年，而且他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专治癌症和疑难病症，这也算是他个人的一个特色了。那你好麻医生，那既然是专门治疗癌症，那我们今天就一定要继续探讨癌症话题了。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探讨了肝癌、肺癌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和治疗及预防的方案。那么其实癌症据我们人类已知的癌症其实已经超过了100多种，那它呢又称为恶性肿瘤，其实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那在您看来还有哪一种癌症是觉得大家应该更熟悉的了解它呢，避免这个癌症的产生呢？
其实咱们前面两期我们谈了就是肺癌了，肝癌都是非常非常那个比较常见的。那还有一种当然就是结肠癌了，或者叫大肠癌。这个在2021年，就去年美国统计它是差不多190万。
哇，就是死亡率吗？还是得病率？
然后其中有60万死于大肠癌。
哇，
你知道在中国吧，就是乘二。
乘二。
就整个就乘二。所以说这个结肠癌吧，它总的来讲发病率还比较高，毕竟是消化道嘛。
对，就感觉什么脏的东西都在这儿。
对，因为从大肠来讲，那它主要是形成什么粪便的这个些地方，就人是排毒的地方嘛。人排毒把这个以粪便的形式排出体外，对吧？那么所以在大肠这里面就很容易蓄积啊，就很多一些
毒素，
所谓的毒素了什么这些，对吧？那很多人在这个局部就产生一些像有一种小的那个凸起叫息肉，对吧？所以很多人他最开始就是息肉。
那现在对你不好意思，您请。
没事没事
啊，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是针对这个话题，很多人都说，哎，我洗肠啊，洗肠是不是就排除这个毒素呢？
排除毒素吧，但是你说那个洗肠吧，它可能只是在那个结肠的某一段，它也不可能说把整个结肠。都给他洗一洗，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一个，但是不意味着说是洗肠
能预防，
就能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预防住了，对吧？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息肉，它是如何形成的？那有没有方法，就是在早期就把这个息肉摘掉呢？有什么方式可以摘掉它？
一般来讲吧，比如是像结肠癌的本身，它主要发生在那个中老年人比较多，年龄偏大的比较多。那一般来讲，我们就随便想一想，就是年龄偏大的人，他的功能就会有一定的减退。那从肠道来讲，他这个就蠕动啊，他的运动
就慢了，
就开始慢了，慢了就难免有些东西沉积下来，沉积下来，那有些地方在局部，对吧？它就刺激这个细胞，最后它那个发生变化，产生最开始就是产生一个息肉，息肉本身是个良性的嘛，对吧？所以一般来讲，做结肠镜的时候就把这个息肉就顺便取掉了。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尽管他做过几次的息肉，最后还是发生
癌症，还会再长。
也有的人刚开始他就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
对呀，怎么发现肠子里有息肉也看不着啊？
这个吧，就是其实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吧，我们知道像美国吧，他就像中国现在也推，但是主要是美国吧，他要求比如50岁以上，他必须每年要做一次肠镜嘛，他做这个筛查，他很多人是在这个筛查中出现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并没有去做这个筛查，或者筛查本身并没有发现，但是呢他出现了症状。这个症状就非常有意思，就是比如是比如病人给我打电话，哎呀，他说马医生，我今天呢好早起来，哎呀，发现我就是有便血，或者说是我最近呢有便血。那我们就会问他一句话，就是那你便血有没有痛啊？他说哎呀，他说的我这便血是肛门很痛，这个不要紧。这个一般来讲吧，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它反而不是癌症。那有时候我那就是我这个没有痛，对吧？就是便血，那就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值得 值得去警惕了。
哦，
因为他癌症他有时候会给你制造一些假象，对吧？
哦，
好像这也不
逃避筛查，
对吧？逃避所以癌细胞它也是
它也很聪明啊，
对啊，它是给你制造一些假象。
嗯，
所以很多癌症的病人呢，他们在哪怕就是有些人已经是晚期的癌症病人，在晚期也分早中晚嘛，对吧？
嗯，
晚期的早期这些癌症病人他根本很多人没有症状的。
哦，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是不是这个医生诊断错了，对不对？
嗯嗯，
他说我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啊，对吧？
嗯嗯，
那最近有一个人，他是从洛杉矶，他太太因为一直在微信跟我们联系，就他就是发一些什么那个就是养生的这些资料什么这些，
嗯，
他太太打哎呀，他说的我现在我先生得找你看诊了，他说他现在是那个诊断就是那个也是结肠。结肠癌，我说那么他就是没有就大便发现有血，对吧？
嗯，
但是他不痛，
没有痛
感，他想了没有什么事情嘛，
嗯，
也不痛，没什么。
嗯，
结果他晃了三个月，哎，这个好像是开始在加重，血一直他开始去医院一检查，
哦，
结果发现是这个结肠癌。然后他先生就说：“哎呀，就是好像就是我没有什么症状啊。
嗯”
这个我一切都感觉很好啊，只是这一个症状也并没有影响到我，
嗯，
就他想着应该没什么事吧，他是这样想。结果他实际上他再做进一步检查的时候，对吧？哎，他发现实际上在他的骨头他已经开始出现，就
是，
他已经开始
转移了，
转到骨还算好，因为转到肝，因为有个肝肠循环，
嗯，
他很容易转到肝的。那么他这个他不到肝，但他找到鼓了，大家就说：“哎呀，他说我这个就本来他很那个，情绪还比较饱满，刚是，
嗯，
而且
还觉得是误诊，
就沮丧了嘛，对吧？
嗯，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那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就是，中西结合治疗嘛，对吧？
嗯，
你如果完全的西医治疗，那么在很多癌症西医治疗是效果的确很好的，像一些比如说鼻咽癌了、甲状腺了这些东西，
嗯，
对吧？但是如果到内脏的癌吧。”那个还是中西医同用比较更好一些。
嗯，到西医那儿是不是就是开一刀啊？
开刀如果已经转移是基本上是没，因为他你开刀把局部去掉，可是他已经转移你就没办法，
嗯，
所以他一般来讲开可能首选是化疗。
嗯，
开始。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像这种很不容易发现的这种癌症，尤其又在里面，然后本身又没有什么，
嗯，
很多时候又没有什么痛感啊，那怎么也除了每年做一些排查的方式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及早发现这些问题？
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讲，我的重点我不认为侧重在提早发现，对吧？
嗯，
我在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提早预防，对吧？
哦，
我就不要去发现它，这一发现了谁一发现了就麻烦了，对不对？一定要想办法去预防。其实预防吧，其实也并不难。我觉得预防你只要保持这个肠道的通畅，那你保持肠道的通畅，大便是正常的，它也不干也不稀，对吧？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脓血，那么它基本上你是。定时排便，比方说每天一次，有时偶尔两天一次，
嗯，
都不要紧，只要它的便质各方面是，嗯，哎，它是正常的形态就可以了。
嗯，
那么当然这里面就要做很多如何保持它正常，对吧？
嗯，
那么你便秘的人，我怎么样，就是要阻断这个便秘的途径。
嗯，
如果大便经常稀的人，要阻断大便稀的一些途径。
嗯，
我就保持消化道的这一个正常通畅来讲。你基本不会有一些东西蓄积在里面，
蓄积的
就是预防。
说白了，预防最重要的就是不残留，然后让它通畅，然后保持它的就是整洁度才好。那其实中医呢，应该有一整套的预防方法。我们好的中医都说预防大于治疗，真的发现了就很有的时候可以就是不可逆转了嘛。所以呢，如何从中医的角度来预防治疗这个大肠癌呢？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回头请马医生呢再给我们仔细的介绍一下。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有40多年的中医的老中医啊，麻仲学医生。你好，马医生。
你好，各位朋友好。
马医生呢是主要是针对治疗癌症和疑难病症有40多年的经验，他在来到美国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在美国还继续从业。那马医生，那您在美国的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多人是认同中医的，有很多人其实还不认同中医。那您觉得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大肠癌，那很多人呢就会先采取西医的方式或者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方式，那您觉得从中医的角度如何来辅助治疗或者是治疗大肠癌呢？
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有，如果他比如是在那个化疗期间，那么这种呢就我们就作为一个辅助治疗。辅助治疗一般我的治疗方法吧，它也不会与西医抵触，那我就采取一些食疗性的中药。中药它分两大类，那么它一种是食疗性的，一种是治疗性的。所以那么食疗性这种中药吧，它虽然品种不多，但也有120多种。
120多种
食疗，完全做食物的，比如大家是陈皮薏米了，菊花了，对吧，
就又是药物又是食材，
又是药物又是，我们可以通过在化疗期间用这样的办法。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它化疗它本身这个看着效果是越来越差，对吧，
就身体素质会很弱，
那么我们就开始介入这个真正的治疗性的这种中药。
那
还有一些人呢，他比如他已经是到比较晚很晚期了，对吧，他也从西医那边来讲吧，继续治疗他那个能够有效的比例是越来越低嘛，对吧，那这时候那病人也他们也寻求，哎呀我能不能中药为主来治疗，所以这种情况也有。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比较晚期，所谓的晚期就是发生转移的病案嘛。所以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在湾区啊，他就是发生结肠转到肝了。那一转到肝，这危险性就很高了嘛，对吧？那咱们就用那个，他就完全用中药，他也没有有。其实我们有的病人他还是用综合疗啊，针了、灸了什么这种，然后再配合一些那个中药了、食疗，他完全就是用中药，因为他离我们诊所相对来讲比较远嘛。但是他治了大概我给他治了三年
，
三年，但他那个控制得很好。那直到当然去年吧，好像他还给我介绍病人呢，就这说话时间都十几年过去了。
那他当时医生西医有没有判断他的有效期，他还能活多久呢？
其实一般来讲，如果他转到肝吧，对吧，那么他就可能比如是半年了、一年了这种，
就是很快。
但他这个人吧，实际上他十几年过去了，
十几年过去了还活着，
一直还比较好。对，我有很多病人他们都是很多都十几年，那有的人呢他们我也不知道，对吧，直到他们在给我介绍病人的时候，哎，我才知道，哦，这个人原来还在
那。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不断的服用中药，
没有，我就给他治疗了三年。
只是治疗三年，
因为我治疗癌症，我会有一个疗程，对吧？我设计，别是，哎，你是三年的疗程，或者是两年的，那也有的人五年的，我会给他设计一个疗程。也有的人吧，他在我那治疗十几年的也有，就一直控制。不要复发，对吧，这种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多半情况来讲，我一般给人设计一个疗程，就走完那个疗程然后就停住观察看他的走向，如果一直都没有什么事情，哎，那也别治疗，就一直往前
就保持
生存下去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他这个大肠癌它转移的部位不一样，像你说转成肝啊或者转成骨头啊其他部位，那是不是针对转成不同的部位你的方式也不一样呢？
对对对，因为咱们像比如是你如果在肠道，对吧，那中医它有个理论，就是它属于大肠属于六腑嘛，我们叫五脏六腑嘛，对吧，中医讲六腑以通为用，就是六腑一定要保持通畅，对吧，那么
六腑呢，
但是到了五脏了，对吧，五脏我们中医讲它主要是藏为主，它不是通畅，让它能够它的功能正常，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对五脏来讲主要是保护他的五脏机能，但是六腑就给他让他保持通畅，所以这个在治疗上吧，哎，对肝来讲，哎，那我可能就去，比如是养肝了，然后加一些活血化瘀，让这个肿瘤能够控制了，对吧？然后，但是到肠道这一段，我就一直保持他的通畅，所以说有个陕西人呢，这个人是一个医院的院长，对吧？他特别有意思，他说一句话，他说是陕西话，我学不来，他是嘴好烧齿。宁可不吃，就什么意思，就是你得这个结肠癌啊，就是你最好少，因为结肠癌很容易肠梗阻的，所以最好少吃，那么宁可不吃，就是如果谁请他客，对吧，我宁可不去吃，所以这种在家里吃饭轻易不要在外面吃饭，很多人一吃肠梗阻到医院那就得 手术，然后挤下来就麻烦了的。所以就是什么，吃慢吃，少要少吃，少吃多餐，而且是吃一些东西吧，把它嚼烂，细嚼慢咽才能行。
那说到这块就涉及到预防的问题了，就像我们上一段讲了一下预防，那你觉得从中医角度来讲，如何能更好的预防，比如说没有只是有肠道不舒服的人，他怎样预防肠癌的出现，或者是已经得病的人呢，他怎么样能通过预防的方式可以慢慢的减缓他的病症？
对，其实你说谈到预防来讲，对吧，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不是说是我就针对某，因为他如果又没有什么症状，那我们也不必说是我只预防你的那个结肠这个部分，这个也没，就是综合的预防，就是我们在综合最好每个地方都不要得癌症，这是最好的嘛，对吧？
是。
所以那你综合治疗、综合预防，你怎么去预防，对吧？其实你站着《黄帝内经》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他吧，其实我们往往把预防想得非常复杂，但是《黄帝内经》他这个角度讲什么，就是你叫他就是叫精神内守，病从安来，对吧？就如果我们就是内在的精神，那么我们很健全，对吧？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精吧，就是所谓精神，精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物质，它大米，一个大米一个轻，好的大米叫精嘛，对吧？然后神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
精气神、
生命力、精气神，这些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物质，精神就是有充分的物质，我们又就是充分的一个生命力，对吧？这个是我们不会生病的，叫所以病从安来，对吧？所以就从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我们在我们身体要有足够的营养，你有营养你才有这个才有精力嘛，对吧？然后第二个方面呢，那我们就是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态，对吧？其实这个说起来吧，其实预防来讲，从《黄帝内经》来讲，他把这预防规则法则定的并不难，
并不细，
他不是说是好像是很多一些具体的方法，你要打太极拳了，你要拔段锦了，然后你要去那个
吃什么
东西了，
对吧？
哪个药
怎么样？
他并不是这样，所以他讲的时候，他讲的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要做，你怎么去做，对吧？那你就要去做。从我角度来讲，我就总结了四条，对吧？
哪四条？
第一条呢，它就等于是那我们在那个饮食方面，对吧？那么第二条就是我们的情绪方面。第三条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对吧？那么第四个方面吧，就是我们对这个慢性病要不要养成或者在我们身体形成任何的慢性病，所以呢，我们是从这几个方面吧，其实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具体的预防。
这个真的是太简单了，简单到我觉得有点粗了。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要保持好的睡眠啊，要吃的有营养啊，要保持精气神啊，包括要尽量避免慢性病的形成。好像说起来行，那能不能稍稍再具体一点点呢？
其实里面都有很多很多那个具体的内容，对吧？你比如是我们讲饮食疗法，对吧？饮食疗法它就其实核心就是两大条，对吧？第一条，饮食规律，因为我们身体就好像那个自然界白天黑夜，它有一个生物钟，对吧？你要按照这个生物钟的规律去走，所以饮食要规律，因为你饮食规律，它就带动全身各个部分全在一个规律下运转。那可是这点说是那么简单，那么很多人都做不到啊，对吧？
是。
那你比如说我们讲，我们讲，比如说中午的时候，那么我们比如12点到12点半这个之间是吃午餐最好的时间。那很多人他可能磨蹭到一两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人现在都在减肥，现在减肥已经是个非常时髦的话题了。那你说在减肥的过程中，有可能或多或少这营养方面就可能就给不上吧，补给不上吧？那会不会也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
对，其实然后就是你就是回到饮食疗法，因为中医讲是早吃好，早上吃营养的丰富的东西，中吃饱，中间那个中午的胃肠功能最旺盛就使劲吃，晚吃少，对吧？晚吃少就少油腻，那么要清淡这两条，可是量少和少油腻，对吧？我们晚饭八分饱是量少，然后再加上少油腻，可是很多人吧，他要减肥，可是他还是那个 晚上吃的很多嘛，对吧？所以实际上你这种减肥怎么去减？所以其实这种减肥来讲，你只要遵循这个规律，很多情况下你的体重就可以得到控制，也说未必说是用很多一些我去那个拼命的跑步，我拼命的锻炼，然后我拼命的抑制饮食，对吧？其实你只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我这说话就说我自己，你现在见着我没那么胖，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我怎么像吹气球一样起来，我都害怕了，对吧？因为人到一定年龄啊，他也怕胖，怕瘦也不行，胖也不行，我那段又吹气球吹起来了。我一看赶紧，我总结我的规律，发现我那一段就是到晚上我就三吃海吃了吧，所以那我
就
开始我回到这个就是晚饭八分饱，对吧？少油腻，这样的大概我用了一年时间，非常有成效，我没做任何减肥的措施，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反对大家做一些减肥的措施，而我是说如果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我们就一个慢慢的饮食调养，遵循一个饮食规律，你的体重就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马医生呢是给我们介绍一些从中医的角度分享怎么样能从饮食啊或者是心情方面可以预防癌症的产生，这叫是预防大于治疗。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回头请马医生继续来给我们讲解。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千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有四十多年中医行业经验的麻仲学医生，那他的名头特别的多，咱们可以叫他麻医生，也可以叫他麻校长，也可以叫他麻教授，因为他在湾区的 Hayward 开了一所中医药大学叫千帆大学，他是校长，也是他们的主要的授课老师。那你好麻医生。
你好，大家好。
对，我们还是要先叫马医生吧，回头再叫校长。
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好，马医生，你刚才讲到的是没有症状的大肠癌症，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预防这样的癌症的出现？那当然你讲的是六腑呢要通畅，五脏呢要保守，是不是要保护它，就是不让它有什么问题哈。那这个是中医的角度去对它的解读。那如果有症状了，发现了，已经被诊断出来了，那他们在除了治疗以外，他们在食疗养生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其实这个从两个角度来讲，对吧？一个是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那当然我们主要是不要发生，对吧？不要发生的当然除了饮食以外，那你比如是像对一些有这个症状，有症状不见得是癌症，对吧？但是呢你要早治疗，你比如是你有便秘的问题，这就要早治疗。那你还因为你毒素没办法排出去嘛，还有叫便稀的问题，就你的肠道比较虚弱嘛，这都要早治疗，
总是吸收不了。
特别是有些人他一旦出现这种无痛性这种尿这种便血呀，这一定要及时治疗。有时候西医刚开始不见得检查出来什么东西来，但是从中医角度就赶紧给他治好，其实有很多症状你给他治好了，他可能不走到危险的这个地步嘛。那第二部分就他从这个治疗来讲，如果他已经发生了，对吧？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也不是说是就一定要一定要就是很多人就比较恐惧害怕，对吧？就是面对这个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见招拆招，对吧？我们兵来将挡，我经常跟病人讲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去面对它，面对它怎么面对？对于内脏这些肿瘤啊，我真的非常强调，就是一定要中西结合。因为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它并没有不会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效果。那中西医两方面来讲，可能使这个疗效会更为理想一些。
那这是在中西医治疗方面，那在吃东西方面呢，更要注意些什么呢？
吃东西来讲吧，我觉得，如果你想保持肠道通畅来讲，对吧？那么一个是刚才咱们讲那个饮食规律，另外就是对症。你比如说你如果有便秘，那我们多吃一些什么杏仁啦、松子仁啦，这些都可以润肠，通便，对吧？那个水果的梨啦、香蕉啦，对吧？这些都可以润肠通便的。那如果你要是有些人他大便老是稀，那你可以吃什么薏仁啦、什么白扁豆啦、莲子啦。这些它就有这个养大肠的这些作用，所以那就是根据情况。但是一旦出现这个便血，有痛的便血，那我们用一些什么槐花了、金银花这些。如果你无痛的这些便血，对吧？那我们就要是针对这个做一个症状分析， 然后寻求这个为什么这种便血没有痛的原因它在哪儿，然后做一个准确的治疗。
那像您刚才提议的这些东西，可以通过自己在药房或者在超市里买的这些食疗的元素自己在家做吗？
对，其实有的是可以，但不是全部的，对吧？因为食疗吧，它有它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吧，味道比较好嘛，中国人讲是味色香味嘛，对吧？
嗯嗯，
味道比较好，吃起来比较好，口感也比较好，对吧？看起来比较好看，但缺点吧，就是它的力量比较轻。
嗯，
所以如果是有症状的这些人还是要配合中药，这样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嗯，
如果没有什么症状，只是预防，我觉得食疗就可以了。
嗯，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饮食方面或者预防方面，其实我觉得预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心情。那像您刚才说精气神嘛，这个精神还是很重要的，精神可能决定了物质。那这个精神不好怎么办？你看我们湾区这些人就压力很大的，这块生活成本又高，然后工作强度又大，家里的负担又重，那很难心情变好。哎，
对，其实从这个心情来讲吧，它从两个角度，如果你要比如说心情不好，如果我们只是开导很难做到，你要那个心情好一些放松，他就不放松，那他就无法。但是从中医来讲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有非常好的办法。你比如说中医讲是五脏肝心脾肺肾，对吧？然后它对应这个食物啊，它就叫五色，五色食物青赤黄白黑，青就是绿的颜色，如果你肝，那我们就是给你用比较多吃些绿色的食物，对吧？哎，那么如果你比如是大肠属于这个脾胃这个系统啊，属于肺这个系统，那我们吃一点黄颜色的白色的一些食物，什么白色什么银耳啦，什么黄颜色比如水果，我们吃些橘子啦，或者小米粥啦，什么这些，对吧？就是它是中医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情绪变化的结果，压力的结果是对内脏产生损伤嘛，但是我先调节内脏的功能，即便你有情绪还没有解开，但是你内脏得到保护了，我觉得中医在这点上是比较高明的地方。
哦，也就是说心肝脾肺肾对应着五色嘛，这五色就是你缺啥你就补什么样的颜色的食物就好了。
对，是这样。
粮食也好啊，青菜也好，包括肉类也好啊，等等的，你能想到的这个颜色的食物，你就多补去。
对，
那具体的话，我相信您上 Google 上一查，是不是也能查出来？
这个一查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好，那就是那我们感觉精神不好，一般都会影响肝脏嘛。上次您讲过，也会影响肺哈。那这个精神，比如说那我们压力大了，除了用中医的治疗方式的话，有没有人很希望就是自己给自己治疗一下呢？
自己给自己治疗一些，那当然你就是食疗嘛，对吧？一个是从食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对吧？另外就是我们说，比如是中医讲，就是你这个比如是情绪转移嘛，对吧？你比如是我心情不好，那我多看一看，比如是你现在处于低谷期，那你多看一看就是那个比如是
开心点
的一些书了，别人是处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对吧？中医讲有个特点，就是什么？他讲的阴阳学说，他就是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就是你到你最倒霉的时候，谷底一定翻身，就一定要挺过那个时间。你最好的时候，热的时候，你最热的时候，你要防止可能就开始出现倒霉的事情了。中医讲这
盛极必衰嘛，
对对，
所以中国人讲中庸啊。那所以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你的学校了。你学校不是中医药大学吗？那很多人会，我听说啊，真的是有一些人是因为压力太大，或者是中年有危机感嘛，有的时候会转行去学中医。你们学校其实就有这样的几个案例啊。
其实咱们学校吧，现在的学生还主要是些像一些工程师啦，什么这些是最多的了，也有些其他行业，地产什么都有，对吧？那他们来讲，他们来学中医吧，他就是几个目的。第一个呢，他们原来对中医就比较感兴趣，他们说，哎，我呢就是学习中医对自己养生保健啦，对家人啦，这是首先得益，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他们讲，哎，我到一定年龄了，对吧？那么是不是我干脆转换一些职业跑道，对吧？那么自己退休前或者退休后，那我干脆那个来我们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嘛，对吧？那干脆我自己原来
转行做中
医不见得能实现，但是我在医学上我干脆给人治病算了，对吧？中医中国人有一句话非常好，它叫秀才学医隆中捉鸡，就如果你有文化你来学医是很容易的，
就很容易转。
对，况且我们总结了一套方法，我总结一套成人学中医的教学方法，非常有效果的。
嗯，也就是不用担心年纪大了没办法转行，其实还是可以转的，而且有一整套针对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士的一些教学方法哈，可以成功转成这个。其实我曾经在10年前我就见过湾区的一个中医师，当时是50多岁，他是50岁转的行，他原来也是女性啊，一个工程师嘛，就转行做中医，他就是特别喜欢，所以他就悟性特别好，他本身也悟性好，所以就转得特别快，现在后来也开了诊所，生意还不错，很多人都去找他治病，治疗还不错。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正遇到中年危机，或者是在一个跑道中跑得太久了，无聊了，腻了，想换个跑道，又很喜欢中医，又有文化，是吧？所以可以转行去学习中医。那么麻医生这个千帆中医药大学呢，是专门招收这样的有志知识有识之有识之人吧。那马医生，那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可以不可以给我们听众公布一下，让他们咨询？
对，我的电话也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讯了，就是650-918-9968。
好，我再重复一下，650-918-9968，650-918-9968，这是麻中学中医生、麻中学校长的一个电话。如果您没记住也没关系，上 Google 上一搜麻中学中医师，
千帆大学，
或者是千帆大学，千是一千两千的千，帆是帆船的帆，对吧？大学就能找到，他们学校在黑沃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麻医生，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